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角色，当我们进到自己的角色，我们读圣经分享很容易就是在当中去成长。那所以俊杰是爸爸，已经是一个父亲，一个儿子，两个儿子，而且是现在进行是很多儿子的父亲，所以他用这个角度去看。今天这一章很特别，他讲到所罗门献殿了，他已经把约柜抬到那个祭圣所，抬到圣殿里面。他要做一个祷告，他称颂，他是一个献殿的祷告。这个祷告很有分量。这个祷告一直在讲些什么呢？因为他很祷告的内容很长，很多面都可以切入去看这一段很多的应用。可是当我们去看，应许成就，这再加应验这个词出现13次。刚刚君杰说的从天上垂听出现8次。你的名，或是说你名以色列出现9次。这一个殿起处出现13次。所以他大量很多记录出现很多次，当他出现很多次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不知道到底焦点在哪里，因为很多字很多词大量出现，大量出现，这是一个祷告的地方，对不对？圣殿嘛，是一个祷告的地方，没错。那如果我们从第一节6章第1节去看，6章第1节跟第2节立刻就带出一个矛盾，一个不容易理解的地方。这个矛盾在这一章经文不断延续。6章第1节说，那时所罗门说，耶和华曾说，他必住在幽暗之处。那住在密云，幽暗就是密云里面，云里面，这是三重天，神的幽暗之处。第一节说到他是住在三重天的，住在天上的。然后第2节，但我已经建造殿宇做你的居所，为你永远的住处。一个住在天上的神，现在呢，有人说我已经为你预备居所了，永远的住处，你就住在地上吧。所以2节经文已经带动这一章里面的一个张力，到底神住在哪里？神应该住在哪里？对，他是有一种张力在这张经文里面不断出现。这个出现就带动了一个很重要的点，到底圣殿的意义在哪里？好，今天要去思考的就是圣殿的意义在哪里。如果神本来就是住在天上的，他是住在幽暗之处，他是住在密云里面的，那现在为什么又要在地上为他做一个居所呢？而且是永远的居所呢？到底是谁想做这件事情呢？是人想做吗？还是神想做？如果神想做，上面住得不好吗？干嘛要下来？上面比较好嘛，上面有地震吗？没有嘛，对不对？上面有空气污染吗？没有嘛，所以上面应该比我们好多了，对不对？越高空气越好。好，香港坐地铁呢，坐地铁人是很拥挤的，很拥挤的时候，到时候大家都举手拉着扶手，除非有座位。好，那举手拉着扶手的时候呢，身高就比较高的，上面空气就比较好了。特别下班的时候，大家都满身汗，身材没有那么高的，下面空气就不好了。神干嘛要下来呢？神干嘛要下来呢？对，所以这章经文在处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圣殿的意义在哪里？圣殿的意义在哪里？第一节神住在天上，第2节他住在地上，他就开展了整章经文。我给他的题目是安息之所，安息之所。第1节到17节是第一大段， 所罗门称颂神的信息，一到十七，他称颂神的信息，他说王转脸为以色列会众祝福，以色列会众都就都站立。所罗门就说了这一大段，所罗门呢从第四节开始去到第十七节，应许成就应验这个词出现十三次。所以这段经文他不断在强调一个很重要的点，神对大卫的应许成就了。神的应许成就对所罗门来讲有两个应许成就，可是经文带动呢又有三个应许。从第五节第四节开始，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是应当称颂的，因他亲口向我父亲我父大卫所应许的，他亲手成就了。这句话不断出现，神亲口应许，然后呢他亲手成就。他说自从我民出埃及地以来，我未曾在以色列支派中选择一城建造殿宇为我的民为我民的居所，也未曾拣选一人做我民以色列的君，后来就选择了耶路撒冷。当他这样说的时候，他说领百姓出埃及，这是神的整个特质哦。这一章经文的中心点，这一段里面的中心点是六章第十一节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因为我们是六一一，所以就看到这个中心点。我将约柜安置在其中，柜内有耶和华的约，就是他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。整个中心点是一个约，神因为他的约，他就对亚伯拉罕立约，之后他就救赎亚伯拉罕的子孙出埃及，救赎他们。也因着这个约，他要继续成就，他就拣选了大卫。他拣选了大卫，他也因着这个约，后来又再次跟大卫立约，他就祝福大卫的子孙，让大卫的子孙就是所罗门登基，继续他做王。那这个应验不光是这个，又应验了大卫，你不能为我建殿，可是你的儿子可以为我建殿，这个事情又应验了。所以经文在第一大段一直在发展的就是这种观念，应许应验，应许成就，成就应许。所以当神讲了一个东西，神亲口说了他讲了一个东西，然后呢神会做什么呢？他会亲手成就。这就是约的威力。约的威力是一旦神跟我们立约之后呢，他就会追着这个约一直追，追到这个约完成了才松一口气。这是我们的理解。当然对神来讲他不需要紧张的，他一定可以完成的。可是用我们的观念去理解呢，就是当神立完约之后，他一定会追追追到完成为止， 他不会放手的，他不会违约的。这就是对我们极大的祝福。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也很棒的，对不对？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答应了做了事情之后，他们一直会做到完成了，他们才说啊告一段落，否则一直有一种责任追着他。那有一些人呢就比较不会这样的，可能讲完了自己都忘记了，他不是故意的，对不对？可能开机票开太多了就没有忘记兑现了。小玉常常自己取笑自己的，说哎来我家我煮什么东西给你吃，讲完了一年觉都还没煮的他故意说谎吗？没有，他只是人很慷慨，他说我请你吃这个我请你吃那个，很慷慨。可是那个慷慨呢一分钟就过去了就忘记了他不是不慷慨的，慷慨是他常常说我请你吃什么我请你吃什么，讲完了忘了。还好我们的神呢，他讲完了他很慷慨，他讲完了他不会忘的，他讲完就一直追啊。我曾经跟谁讲过什么什么，我曾经答应过什么什么，我曾经透过先知对谁发过预言，我应允他什么什么，神会追的，神会追的。所以这就是这一大段里面我们很感动的地方，他追因为他立约， 他追，因为他是守约的神，所以为什么说六将十一节很重要？整个就是约的发动，约的发动是神主动的，所以他亲口说，哈，约的发动是他，约的完成也是他，所以他亲手成就，哈，哇，这对我们来讲重不重要？很重要。那所以如果那么重要，我要做什么？赶快回去看神跟我们立过什么约，对不对？我要赶快去抓住那些约，所以我常常去看先知预言，神透过先知对我说什么。我常常去看，哎，我的自己的日记本，神你对我说过什么东西？神你透过什么事情在带领我？我的前进的路是怎么样？所以写日记，对啊，那看预言。祷告默想，让这个东西在我们里面生根，生根。神你应许过的，你既然应许过，所以我向你汲取这个应许。对，那现在应许成就了没有？如果没有，你来帮我，有哪一个部分是我该做的？如果我都做完我那个部分呢，那剩下就开心了，就是你做了对不对？如果神你说你来，你来好好装备，我要大大使用你。那现在你来了没有？你来了，哎，那你就做完你该做的了。如果神说起来，哈，读我的话语，哎，你来了，你来晨祷，你起来了，哈。所以每一个东西神应许来，我就要看哦，我要看你给我的应许，我做了多少，然后呢，剩下的是你做的。然后应许本身呢，又有一个特质哦。应许本身是会继续前进的，所有应许是动态的，啊，除非我不前进。如果我前进呢，所有应许是动态的。你看所罗门去到第十二到十七节，所罗门就抓住神的应许。他怎么抓呢？他说第十四节。十二十三他是在做一个补充，因为在列王记上讲到所罗门祷告的时候，没有讲清楚他在哪里祷告。对，如果他走到圣所跟祭圣所里面祷告，他就违反了整个律法，所以在街边历代记者做一个补充，他在外面做了一个台。对，他在台上挥手拉选票，对不对？刚刚君姐分享的，所以这是一个补充。接下来呢，十四节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，天上地下没有神可以比你的，你向那尽心行在你面前仆人守约施慈爱。这边也继续延续我们说第一、第二节的矛盾哦。天上地下的神没有一个可以比你的，所以你不可能住在地上的。这是一个矛盾点，现在你又愿意住在地上，你又发动那个约。十五节，你向你仆人我父亲大卫所应许的话，现在应验了，你亲口应许，亲手成就了，正如今日一样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，你所应许你仆人我父大卫的话，说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，遵守我的律法，像你在我面前所行的一样，就不断人做以色列国的国位。现在求你应验这话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，求你成就你仆人你向你仆人大卫所应许的话。所以所罗门继续抓住神的应许在祷告，一方面他感恩称颂，因为神的应许成就了，成就了两个部分，一个是所罗门接续大卫做王，第二个是建殿成功。那现在应许也没有完全成就，还没有，就是他为子孙祷告，所有我的家族，我的子孙，整个族系可以继续接续，继续做王，直到永远。所以他抓住应许往前在祷告，哇，这一点太厉害了，是不是？如果神应许说我一定祝福你，也祝福你的子孙，那你怎么祷告？ 第一为自己祷告，对不对？因为没有我就没有我的子孙嘛，所以为我自己祷告。那如果我是单身的呢，那我就为自己祷告，主你说我有子孙，我要向你祷告，到底是肉身的还是属灵的，对不对？如果是肉身的，你给我结婚，你给我有婚姻；如果是属灵的，你给我生养众多，是不是？所以就抓住应许。那祷告完了，祷告完了，哎，轮到我的子孙了，我就祷告：神，你应许我的子孙生养众多，我生养众多，所以我的子孙呢，也要生养众多。啊，前两天我们跟我们的女儿聊天，啊，在电话聊天，哎，她有一种观念，她说她开始对于生养众多有更深的意义，更多的了解。那个了解是什么？就是因为回教徒生的很多，回教徒生的很多。他如果在经过50年、100年之后，整个世界很自然就是回教化，不需要经过什么征战，完全不需要，对不对？不需要经过征战，因为他们一生出来就是回教徒了嘛。那所以100年之后，整个世界可能70%人口都是回教，所以世界的文化很自然就是回教化。对不对？当时到时候你要翻转一些东西了，已经不容易了。所以现在要用什么方法来翻转整个文化？对，就基督徒多生，基督徒结婚多生多生多生，就的结果呢，100年之后就基督教化了。所以东西原来蛮有趣的，东西整个应许在前进，前进的时候我怎么去求？为我自己求，为下一代求，为下一代的下一代求。所罗门很会求哦，他抓住这个点，他为子孙去求。这是第一大段啊，称颂神的信息。他能够这样求，是因为神的信息，是因为神应许他所成就的。啊，他亲口应许，亲手成就，这就是神。他所以之所以能够这样做，是他的约6:11。第一大段讲完了，可是第一大段没有处理刚才我们说的那个问题哦，那个问题一直悬在哪里？神住在天上，干嘛要住在地上？对不对？连天上都不够他住啊，是不是？何况是地上？对啊，你到底可以有几坪给神住呢？对不对？一坪、100坪、1000坪、10000坪都不够他住啊，对不对？整个地球给他住都不够啊。所以这是一个矛盾，一个张力。第二大段就要处理这个张力。第二大段，他到底为什么求呢？18-39，所罗门为很多东西求哦，对不对？他为很多东西求。如果我们看的话，21，他在为到神施恩去求。求你从天上垂听赦免，就是神你施恩给百姓。第22-23，如果有人在那边起誓，来到这个殿在坛前起誓，求你在天上垂听，判断你的仆人，定恶人有罪，等于是神是乘坐判断，他在求判断，求神行公义，求判断。24-25，如果百姓犯罪被掳了，那现在他求什么呢？啊，他们被仇敌打败，他们被掳，如果回转呢？求神你让他们归回，求归回。这是24-25。第四个，求降雨。如果他们犯罪，你不降雨，地不效力，现在他们认罪了，求你降雨。26-27，求降雨。28-31，他讲到求安宁。如果有灾殃、有疾病、有各样的问题，求神你赐下救赎，让百姓可以安宁，求安宁。第六个，32-33，这一节蛮重要的。所罗门不光是只是为以色列人祷告。他这个第六段32-33，他说论到不属你民以色列的外邦人， 为你的大名和大能的手，并伸出来的膀臂从远方而来，向接殿祷告，求你从天上的居所垂听，照着外邦所祈求的而行。那他达到一个目的，就是以色列人被拣选的目的，亚伯拉罕被拣选的目的是什么呢？万国都要因你得福。以色列人被拣选，他要成为全地的守望者，他要成为全地祝福的一个媒介。所以神拣选以色列不是因为偏心只爱以色列，他要以色列有一种使命，他要成为列国的祝福。所罗门知道这个使命，所以他也为所有列国来代求。神拣选我们同样有这种使命，我们不是为了自己，而我们是为了神，有一个 更大的使命去祝福别人。那讲完这个第七段呢，求得胜，34-35节，第八段呢，求怜悯，36-39节。我讲得很快，因为这都不是我想分享的重点，对，只是经文这样走，所以很快走一遍。我想分享什么？接殿起处，它出现13次，这就是要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。明明是住在天上的神，他干嘛要在地上建殿？他为什么要住在一个那么小的地方？有什么意义？神你很想做什么？到底圣殿的意义在哪里？到底教会的意义在哪里？如果教会也是一个殿，教会的意义在哪里？圣殿的功能在哪里？ 他在讲的很重要的一个东西。如果18节说神果真与世人同住在地上吗？看啊，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，何况我们所建的街殿呢？他又再讲一次这个章里，事实上在讲一个很重要的东西。这个殿为什么所罗门说，如果有人在这一个殿祷告，求你垂听；如果有人在起处祷告，求你垂听；如果有人愿意悔改，指着这个殿来祷告，求你垂听；如果有人怎么样怎么怎么样，求你从天上垂听。那所以它等于一个蛮重要的东西。这个东西是什么？这一个地方它是神居住的地方，这一个地方他的祷告是可以通到天上去的，这一个地方是天地相连的，这一个地方谁选择的？是神自己选择的，不是大卫选择的，也不是所罗门选择的。所以原来神一直在找一个地方他可以住在其中，然后从一个地方又可以扩散到全地，因为这个地方为全地守望。所以原来神有一个心，神的心一直没办法安息。去到最后一段，到所罗门讲出一个很关键的观念，最后一个段落是40-42节，所罗门说，神啊，我愿你安息。这段经文这样说，40节，我的神啊，现在求你睁眼看，侧耳听，在起处所献的祷告。这个地方太重要了，所以所有东西只要是在起处祷告，你神你一定会睁眼看，侧耳听的。它的威力就在这里，是神会特别垂听的地方，是神特别拣选的地方。为什么这样呢？耶和华神啊，求你起来，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之所。同入安息之所，原来神不进入这个地方，神不没有办法安息了。为什么神一直要进到这个地方？这就是神原先创造的最终目的。神原先创造的伊甸园，他就是很想人在这个地方治理这地。神要把权柄给人，他要分享他自己的一切祝福，连人被造都是按照他的形象样式来造的。所以神很想把他的祝福，一切的 美善跟我们分享，然后给我们权柄治理这地。透过人跟神的互动，神才安息，神才安息。后来人犯罪之后，神就要离开在这个地，这个地就成为魔鬼掌管的。约翰一书说，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里面。对，神一直很想回来，在一起祝福人，所以他多次立约，就是要寻找居所。神没办法用好像他自己的一个，就说好，我来打败魔鬼，因为他已经把权柄给人了。他已经把权柄给人，人又把权柄给魔鬼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东西神不能打破他自己的律，他已经安排好了。现在他必须来做一个动作，就是寻找，看谁愿意说好，我愿意为你建殿。神就会说啊，竟然有人明白我的心了、啊。他在历世历代在寻找，他在找找找找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明白他吗？应该也是不太明白，对不对？也是一知半解。好了，你叫我跟我就跟了，可是走到一半就在那个哈兰那个地方也停留了很久，对不对？然后走到一半，后来又逃回去埃及去了。亚伯拉罕真的很明白他吗？哎，他相对算明白，虽然是相对。曾说我相对欣赏你，你就众人当中我称你为义。亚伯拉罕之约出来了，他终于找到一个人比较了解他的了。神找到一个比较了解他的人愿意回应他，他就继续找找找，又等了可能一千年才找到第二个叫大卫。一千年才找到一个人哦，这个人叫大卫。神啊，我要为你建殿。神就说叮咚，这就是这个人了，这就是这个人了。神就跟他立大卫之约了。那又等，又过了很久很久一段时间，可能又产生另外一个人。原来神一直在，神没办法安息。神没办法安息的原因是没有人了解他的心，没有人了解，原来神很想重新把权柄给我们，很想重新把祝福给我们，很想重新把平安给我们，以及从一个人、一个家、一个国扩散到列国、列邦都认识他。这就是神的心。如果神不做这个，他自己不安息。这个殿真的很重要吗？这个殿只是一个神整个约的一个根，神要让这个约落地生根，所以他就选择了亚伯拉罕，他选择了大卫，他选择了耶路撒冷，成为圣民，成为圣城，对不对？成为一个被拣选的国家。然后呢，他让他自己的安息进到这个地方。这个安息进去之后产生什么？耶和华神啊，求你起来，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之所。下一句，耶和华神啊，愿你的祭司披上救恩。当神安息，救恩就来了。当神安息，整个救赎就来了。然后呢，当神安息，就有救恩，有救恩就有下一句，愿你的圣名蒙福欢乐。一切的源头是神的安息，神的安息，神的心被了解，神的心被摸到，神想做的整个救赎我们能够明白，神就喜悦得不得了了，神就安息了。当神一安息，整个救恩就披在我们身上，所以祭司披上救恩了。当祭司披上救恩，有一批人成为守望的，满足神的心的时候，整个百姓就欢乐。耶和华神啊，求你不要厌弃你的受膏者。神拣选领袖，当一个领袖能够明白神的心意，所罗门讲的时候，也许所罗门都不知道，所罗门觉得受膏者就是他自己，对不对？就是君王，就是君王。可是这边有更深的意义，神你所拣选的人，以及最后讲到耶稣基督， 对，当这个东西一起发动的时候，这一张经文它开启的威力出来了。所罗门为什么在这个殿里面那么长的祷告？他是为人祷告吗？不光是为人祷告，他是为到这个殿的祷告。这个殿它本身就是神的安息的地方，所以说如果有人在这个殿里面做这一个祷告，神你垂听他的祷告，因为他在印证一件事情，他在印证你的约，他在印证你整个计划，他在印证你整个安息的心意，最终是让你的百姓，全地的百姓都安息。所以所罗门他在表达这个圣殿很强的功能，所罗门在讲他对神整个安息荣耀计划的了解，他在讲他很了解神荣耀的计划。然真的是他是全世界最聪明的人，对，所以透过这个全世界最聪明的人，我们以为他只是在带导吗？不是，他在讲到整个圣殿的功能，他在讲到神最终的安息计划，永远的救赎计划要启动了。所以在人类历史里面，这是一个崭新的启动，这个启动是神整个约一直经过一千年两千年拣选、大卫，拣选不同的人，终于、拣选所罗门，终于去到大卫的时候，拣选所罗门，应该这样说，拣选亚伯拉罕、摩西，一直起誓会幕，可是都是流动的，现在去到固定的一个圣所，耶路撒冷的圣殿。所以历史进到新的一页，从启示、模拟，让百姓熟悉、学习跟从神。因为会幕那个云柱火柱升起之后，百姓随时要学习跟随他们。后来经过四十年之后，证明百姓跟随成不成功。成功表达他们的悖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四十年之后就倒闭在旷野了，只有下一代神让这个计划继续延续进到应许之地，透过约书亚的带领，对不对？那所以神的计划好像一直在训练训练，可是百姓都没办法成功，可是神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继续带他们进去，然后进去以后要经过一轮征战，终于去到王国时代，终于去到大卫，有一个人明白神的心，然后所罗门完成了。所以它是一个崭新的开展，是神整个永恒计划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展。对我们来讲呢，五七七八也是一个很新的开展，因为进到新年本身是新的恩膏，五七七八的八又是新，所以它新而又新，加倍的新的恩膏。在加倍的新恩膏里面，神要做什么？一定是新事，他要让我们每一个人汲取一个新的祝福，新的带领。从前神给我们的应许今年会快速前进，可是关键点是神有没有安息，神的心有没有被满足。如果神的心有被满足，那神对我们的约自然就会很快速成就。如果神的心没有被满足，就是我们的心飘到不同的地方，我的心飘去左边飘去右边，神给我的计划就有拦阻，不容易前进。所以只要我配合神给我的计划快速前进，只要我专心神给我的计划快速前进，只要我让神在我里面安息，我就会披上救恩，我就会欢喜快乐。所以这张经文讲到一个很关键的观念，神要得着安息。这样一读下去，哎，我们终于明白了，对不对？我们终于明白我这个人如何去领受祝福了。只要我的心对准神，神在我里面安息，整个救恩就来了。好，问题又来了，那我安息就好了，干嘛要来教会了？大家一起安息，以后不用来了就好了，对不对？教会的功能就是这个殿的功能。如果一个人安息，他永远只可能自己安息，他没办法得到成为一群圣民， 神所拣选的百姓，如同以色列，假如神只拣选一家，大卫一家，他又不是登基做王，他没办法为全以色列代求的话，整个救恩的功效没办法从一个点扩散出去。所以原来神创造教会，成立教会，如同从前的圣殿，它的功能就是让神成为一个居住的中央居所，这个中央居所经营神的同在，帮助教导每一个人回到家里都有神的同在。因为我单打独斗很累，所以来到教会呢，就有集体的恩膏，在集体里面得着喂养，在集体里面被提醒，带着这个话语祝福神的灵的那一个学习经营神同在，我带回我的家，带回我的职场。所以原来教会有它的一个功能，它的功能就是如同圣殿的功能，中央的圣殿帮助我塑造我这个个人的殿，中央的圣殿提供粮食给我这个个人的殿，以及我家有粮可以喂养我的孩子，做爸爸做妈妈的用真理教导下一代。所以这一章它带动的经文的威力是很强的，一个很强的威力就是圣殿的功能。这个圣殿的功能最后要满足的就是让神得安息，神得安息最终的就是整个救恩计划的启动，对啊。所以你一看这一章是不是很特别，它有很重要的位置，所以在圣殿里面的祷告很有威力。因为神说我拣选这个地方，所以这个祷告我不能不垂听。我的计划如果透过教会我又不垂听的话，那教会就没有力了，没有力那教会就没办法完成神的计划。所以到底是谁发动呢？是神先发动。可是当我们一回应呢，这个回应一来呢，我们就蛮有能力。对，接着是在接电祷告的重要。透过这个经文的处理，我们知道原来我们终于开启了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来到神的殿里面祷告。他特别有一种恩膏，这个恩膏是什么？神自己荣耀计划的启动。对啊，愿神赐福他的话语，也祝福我们在他的恩典里面不断成长。阿们。